都可以挽回过来。大部分弟兄们都可以挽回过来。
一个谦卑的灵，
一个谦卑的灵，
一个谦卑的灵也是一个喜乐的灵。
一个谦卑灵，你都一个喜乐的灵。
我们记得玛利亚，她在那里说：“我的灵以我的神为乐。”
我记得玛利亚，她话：“我灵以我神为乐。”
因为你灵里面看见神的缘故，
因为你灵里面睇到神嘅缘故，
当然你就能喜乐。
当然你能够喜乐，
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
唔管外面嘅环境系点，
我们今天灵里失去喜乐，因为我们看环境。
我今日灵里面我哋唔喜乐啦，我系睇环境。
你看看环境，你怎么能喜乐呢？
你睇环境嘅时候，你点能够喜乐？
你看看人怎么能喜乐呢？
你睇下人点能够喜乐呢？
你看看自己怎么能喜乐呢？
你睇下自己点能够喜乐呢？
但是如果你灵里面一直看见神的话，
如果你灵里头一直睇到神嘅话，
你怎么能不喜乐呢？
你点样能够唔喜乐呢？
你当然是喜乐，
你当然会喜乐。
所以个谦卑的灵是看见神，
所以个谦卑灵佢系睇到神，
因此它里面常常喜乐，
因此个里面系常常喜乐。
你知道喜乐是灵里头的东西，
你就灵你就喜乐系灵里头嘅嘢，
不是在外面的东西，
唔系外面嘅嘢。
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人，
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人。
那么最后，
怎么最后，
神所要的是一个谦卑的人，
神所要的是一个谦卑的人。
他要我们灵的光景是谦卑的，
所以我们灵里头的光景是谦卑的。
但是我们怎样能进到这一种谦卑灵的那个境地里去呢？
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个谦卑灵的境地里去呢？
我们已经说了几遍了，
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了，
谦卑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能制造的，
谦卑这样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制造的。自己
谦卑不是出于人的，
谦卑不是出于人的，
谦卑是从神哪里来的，
谦卑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第一
我们如果盼望有一个谦卑灵的话，如果你盼望有一个谦卑灵的话，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将他自己多多的启示我，
我们求神将他自己多多启示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如果看见了神，你不能不谦卑。
因为真的看到神，你不能够不谦卑。
你看见在圣经的里面，
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
所有看见神的人，
所有看到神的人，
都是匍匐在地上的人，
都是匍匐在地上面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看见神而在那里站立得住的，
某个人看到神而在那里站立得住的，
就是但以理他那样一个完全的人，
在但以理这个咁完全的人。
神说你是个蒙爱的人，
神话你一个蒙爱的人。
但是当他看见主的时候，
但当他看到主的时候呢，
他匍匐在地上如同死去一样，
他匍匐在地上面，匍匐在地上面如同死去一样。
他说我所有的美丽都变成败坏，
他说我所有的美丽都变成败坏了。
换一句话说，所有他认为美的现在在神的光里头看见，这些都是败坏的。
所以我以为每一个在神的光中里面都是败坏的。
这样叫你怎么能骄傲起来呢？
这样叫你怎么能够骄傲起来？
你不谦卑也不行，
你不谦卑都不可以。
所以每一次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所以每一次圣经里面都给我们看到，
当一个人看见神的时候，
当人看到神的时候，
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
看见神就制造一个谦卑的人，
看见神的人制造一个谦卑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多多的看见主。
真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多多的抬头去。
你知道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你只有知识才叫人自高自大。
你所看见的如果乃是一件的知识，
你所抬头还是一点知识，
这个叫你自高自大，
你叫你自高自大。
但是如果你真正看见神的话，
如果你真正抬头神的话，
你就要谦卑下来，
你就要谦卑下来。
所以谦卑啊，乃是基督徒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实验。
所以谦卑就是一个基督徒最简单的一个实验。
你要看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情形，
你要看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情形，
你只要摸他有没有一个谦卑的灵，
你只要摸他，摸他是不是有没有一个谦卑的灵。
如果他有一个谦卑的灵，他属灵的生活是正常的。
如果他有一个谦卑的灵，他属灵的生命一定是正常
的。如果他缺少一个谦卑的灵，
如果缺少一个谦卑的灵，
不管他外面的情形怎样，
不理他外面的情形怎样，
你知道他在神面前的光景不正常，
你知道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不正常，
他没有看见神，
他没有看见神。
弟兄姊妹，你越看见神你越谦卑，
弟兄姊妹你越看见神你就越谦卑。
不是从你自己来的，
不是从你自己那里来的，
那是神所赐的，
那是神所赐的。
第二，
第一，
我们要进到一个谦卑灵的光景里面，
我们要进到一个谦卑灵的光景里面去。
我们在我们这一年，我们要学习倒空我们自己，
在我们里面我们学习到我们自己。
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他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的，
你将来主耶稣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的，
但是他倒空他的自己，
但是倒空他的自己。
你知道我们要被神充满的话，我们就需要倒空。
你就如果你要被神充满的时候，你就要倒空了。
如果神向我们启示，
如果神向我们启示，
不光是一个启示的问题，
不单是一个启示的问题。
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是神的启示，
我都想你话这个神的启示。
如果神把他的奥秘啊向你启示出来，
有神将他奥秘向你启示出来，
那你这个人就到了三层天上去了。
那你这个人就到了三层天上去了。
你到了三层天上，你怎么能不骄傲呢？
你到了三层天，你怎么能够骄傲呢？
所以你记得连保罗，神就给他一根刺。
所以他说保罗神就给他一根刺，
叫他骄傲也骄傲不起来，
叫他骄傲也骄傲不起来。
许多的时候我们得了神的一点光照。
有的时候我们都有神一些的光景，
我们有一点看见，
我们有一点看见，
我们就骄傲起来，
我们就骄傲起来，
好像启示越多越骄傲，
好像启示多越骄傲。
但是你要记得，
但你要记得，
神如果启示给你，
神如果是启示给你，
他是要这个启示在你里面成为你的生命，
就将这个启示提成为你里面的生命，
而不是光是叫你灵里看见一点，
不是光是叫你灵里面看到一点，
要他这个启示的在你灵里面成为你的生活，
就可以说启示的就成为你的生活，
这个需要倒空的，
这个需要倒空。
你如果不倒空的话，
如果你不倒空的话，
你所看见的不久就要过去，
你所看到的不久就要过去。
我们如果肯倒空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倒空的话，
神要住在我们里面，
神要住在我们里面，
他说启示的就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
他说启示的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愿意有一个倒空的心情，
所以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倒空的心情，
求神把我们倒得干净，
求神帮我们倒得干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肯在神面前倒多少，神就来充满你多少，
你肯俾神嚟倒几多，神就充满你几多。
当然，你没有神的启示，你也不知道倒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你冇神嘅启示，你都唔知应该倒啲乜嘢。
但是每一次神有光照、有启示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应当倒空。
但每一次神系光照你启示嘅时候咧，你就知道乜嘢嘢你需要系倒空。
那是需要让神自己来充满。
那系需要让神自己嚟充满。
这个是需要倒空。
呢个系需要倒空。
第三，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
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人对于圣灵不认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人对于圣灵不认识。
以弗所第五章告诉我们说，
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咩？
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
醉酒能叫人放肆，
醉酒要叫人放肆。
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这个常常被圣灵充满是主的命令。
这个常常被圣灵充满是主的命令。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
咩叫做被圣灵充满呢？
今天许多人把圣灵充满这件东西变成个外面的东西。
今日好多人就将圣灵充满呢件事情变成一个外面嘅事情。
其实这里以弗所五章圣灵的充满是里面的东西。
其实呢，以弗所第五章嗰个圣灵充满系里面嘅意思。
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被圣灵充满。
这个充满在原文的里面，
呢个充满喺原文里面
就是管理的意思，
就系管理嘅意思。
管理
嘅意思。
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被圣灵来管理，
你要被圣灵来管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我们的灵里头都有圣灵居住。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来居住在我们灵里面。
但是问题不是居住的问题，
但问题不是居住的问题，
问题是充满的问题。
问题是居住的问题，
我们里面
充满的问题，
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许多的人把这个圣灵把它锁在阁楼里面，
有的人将这个圣灵锁在阁楼里面。
他不让圣灵来充满他，
他不让圣灵来充满他，
不让圣灵来做主，
不让圣灵来做主，
不让圣灵来充满来管理他，
不让圣灵来充满来管理他。
这个是我们的毛病，
这个是我们的毛病。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所以你就在神的面前
常常让圣灵充满我们，
常常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你知道这个都是连贯的，
也就这个都是连贯的。
神向你显现，
神向你显现，
给你启示，
给你启示，
你就有倒空，
你就有倒空。
你倒空多少，圣灵就充满多少。
你倒空几多，圣灵就充满多少。
好像空气一样，
好像空气一样。
这个空气在这个屋子里面，
这空气在这个物质里面。
因为我们有许多的人在这里，
因为我们有好多人在这里，
是把这个空气就压紧了，
咁就将啲空气压紧了。
如果散会了，
咁如果散会咯，
这个空气就扩大了，就充满了。
呢空气就扩大了，嚟充满了。
心灵也是这样，
心灵都系咁样。
在我们里面，
喺我哋里面，
我们倒空多少，
我哋倒空几多，
我们就让它充满多少。
我只能够让佢充满几多，
让它嚟管理我们，
让佢嚟管理我们。
我们要常常让它嚟管理我们。
我哋要常常让佢嚟管理我哋。
心灵充满不是一时的事。
心灵充满不是一时的事，
不是一次的经历，
不是一次的经历。
心灵充满那是日常的光景，
心灵充满是日常的光景。
在我们的灵里面，
在我们的灵里面，
心灵一直是掌权的，
心灵一直在这里掌权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样您叫我们真正的过属灵的生活，
这样就能够叫我们真正的过属灵的生活。
所以在属灵的生活中，
所以在属灵的生活当中，
第一件要注意的是，
我们第一件要注意的是，
就是要注意我们灵的光景，
就要注意我们灵的光景。
我们的灵有没有被玷污？
我的灵有没有被玷污？
如果有，需要洁净；
如果有，还需要洁净。
我们的灵是不是被圣灵充满？
我的灵是不是被圣灵充满？
如果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的话，
如果你常常被圣灵充满的话，
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的灵与圣灵一直是合作的。
我的灵和圣灵一直是合作，
圣灵就借着我们的灵能有所作为，
圣灵就能够借我们的灵有所作为，
能叫我们过属灵的生活，
你都叫我们过属灵的生活。
这一个是第一个元素，
这个是第一个元素。
如果主愿意的话，
如果主愿意的话，
我们明天就继续第二个因素，
我们明天就继续第二个因素，
就是一个完全的心，
这个完全的心，
然后就达到身体有一个线上的身体，
然后就达到一个身体一个献上的身体，
这样神就从我们整个的人力里面就能彰显出来。
咁神就从我哋能够完全嘅能够彰显出来。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这些实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你叫我们活过来。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好叫你自己圣善的灵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主啊，你叫我们不但有你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我们愿意你的灵充满我们的灵，叫我们实实在在能过你儿女的生活，叫我们处处事事都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主啊，求你真实带领我们，叫我们不敢放松，叫我们实在能拣选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主，来做我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真是保守我们的灵常常在谦卑的态度的里面。主啊，好叫你常常向我们施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
请来看几处的圣经。
第一处在撒母耳记上，
第一处在撒母耳记上，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第七节，
第七节，
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
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我们再看历代志下第十六章，
我再看历代志下第十六章，
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
第九节，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这里诚实这两个字，
这里诚实这两个字，
在原文里头那是完全，
在原文里面是完全。
我们要发现说，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把这一个完全翻作诚实。
我们发觉在中文圣经里面好多地好几个地方都将这个诚实的将完全这个字翻作成为诚实。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说，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
要显大能帮助，
向他心是完全的人，
向他心是完全的人。
最后一处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最末了一处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
二十三同二十四两节。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在二十三节里头是说知道我的心思，在原文里头是知道我的心。
在二十三节里面知道我的心思，在原文里面是知道我的心。
所以这里的祷告乃是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所以这里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一次我们在神面前愿意看那个属灵生活的三个要素。
今天我们也同弟兄姊妹一同看在神面前属灵生活的三个要素。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乃是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是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这个属灵的生活有三件事是必须的。
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有三件事是必须的。
第一件事我们昨天晚上已经交通过了。
第一件事我们昨晚已经交通过了，
就是说我们要过属灵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个谦卑的灵。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必须要一个谦卑的灵。
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抵挡那个骄傲的人。
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那个骄傲的人。
一个谦卑的灵乃是一个羔羊的灵。
一个谦卑的灵是一个羔羊的灵。
一个谦卑的灵乃是基督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
一个谦卑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
今天我们所以能谦卑，
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谦卑，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谦卑，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谦卑，
乃是因为我们看见神实在是万有。
因为我们实在看见神是万有，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一无所有，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一无所有，
乃是因为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我们被圣灵所充满，
因为我们被圣灵所充满，
所以基督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灵里面，
所以基督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灵里面，
叫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灵，
叫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灵，
这样就在神面前可以多多蒙神的恩典，
这样在神面前就能够多多蒙神的恩典。
今天晚上我们愿意交通第二件事，
今天晚上愿意交通第二件事。
我们如果要过属灵的生活，
我们如果要过属灵的生活，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心，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心。
我们知道圣经这样的说，
我们知道圣经它这样讲，
神不像人，
神不像人，
人是看人的外貌，
人是看人的外貌，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你知道我们这些的人，
你知道我们这些人，
我们只能看外貌，
我们只能够看外貌，
因为我们不知道内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内心。
耶赛耶利米十七章告诉我们说，
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告诉我们，
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坏到极处，
有谁能识他呢？
有谁能识他呢？
唯有耶和华是监察人心，
唯有耶和华监察人心，
是试验人肺腑的，
是试验人肺腑的，
还要照着个人所行的，
他照着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
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
我们人的心啊非常的诡诈，
我人的心非常的诡诈，
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但骗人，我们也骗了我们自己。
那个地步我们不但骗人，也都骗了我们自己。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的心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心是怎样的，
只有我们的神他监察我们的心，
只有我们的神他监察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
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的心，
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的心。
所以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总是凭着外貌来断定一切的，
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总是凭着外貌来断定一切，
就是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
就是我今天同神的关系，
也往往是维持在这个外貌的里面，
往往也都维持在外貌的里面。
我们记得主耶稣曾有这样的话，
我记得主耶稣曾经有这样的话，
他说你们用嘴唇来亲近我，
你们用嘴唇来亲近我，
你们的心却远离我，
你的心却远离我，
你们把人的教训道理当作教训来教训人，
你将人的道理教训当作教训来教训人，
你们这样敬拜我也是枉然的，
你这样来敬拜我都是枉然的。
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嘴唇啊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嘴唇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用我们的嘴唇好像在那里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祷告的时候用我们的嘴唇在那里赞美好像来感谢我们的神，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嘴唇在那里做，我们的心就是远离我们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嘴唇在那里做，但我们的心是远离了我们的神。
主说这样的敬拜乃是突然的，
主啊这样的敬拜是突然的，
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神并不注意我们的嘴唇，
因为神是注意我们的心，神不是注意我们的嘴唇。
我们可以嘴里头说了很美丽的话语，
我们在嘴里面可以讲很美丽的话语，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在神的面前，
但如果我们的心不在神的面前，
这样的敬拜是神所不能悦纳的，
这样敬拜是神不可以悦纳的。
我们也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女人这样的说，
我记得主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女人他这样说，
我们今天敬拜神也不在耶路撒冷，
我们今天敬拜神也不在耶路撒冷，
也不在撒玛利亚基甸心山上，
也不在撒玛利亚基甸心山上。
我们今天敬拜神是用灵和诚来敬拜神，
今天我们敬拜神是用灵和诚来敬拜神。
今天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往往注意这个时间和地点，
我们时时会注意个时间和地点。
时间就是主日早晨，
时间就是主日早晨，
地点就是所谓的礼拜堂，
地点就是个所谓的礼拜堂。
好像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去那个地方我们就敬拜神了，
好像到那时候我们去那个地方那就是敬拜神了。
我们的敬拜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我们的敬拜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这个就是表明我们在外貌上来侍奉神，
这说明我们在外貌上来侍奉神。
但是主告诉我们说，
但主告诉我们知道
现在是时候了，
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要敬拜神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们要敬拜神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如果今天我们敬拜还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如果我们的敬拜还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们的敬拜就是外貌的敬拜，
我们的敬拜就是外貌的敬拜。
好像有人说我礼拜天就礼拜主了，
好像有人说我礼拜天就来礼拜主了，
其他的日子是我自己的，
其他日子是我自己的。
我常常记得一位弟兄，
我时时记得有位弟兄，
他是个银行的经理，
他一位银行经理，
他信了主之后，
他信了主之后，
他常常聚会，
他时时聚会，
所以许多的人不明白，
所有人都不明白。
有的朋友就对他说了，
有朋友就对他说，
他说你们做礼拜，礼拜天是做礼拜了，
他们做礼拜，礼拜日才礼拜了，
那么你在周内啊也常常聚会呢，
因为你周中都时时聚会呢。
他说你岂不知道吗，
但你岂不知道吗，
礼拜天是礼拜天，
礼拜天是礼拜天，
但是礼拜一是礼拜一，
是礼拜一是礼拜一，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五礼拜六，
礼拜五礼拜六，
所以天天礼拜，
天天礼拜。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敬拜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今天我们敬拜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无论在哪一个时候，
无论在哪个时候，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在哪个地方，
你如果在公司房里头，
如果你在公司房里
头，你也可以敬拜神，
你都可以敬拜神，
你在学校里头也应当敬拜神，
你学校里面也应该敬拜神，
你在家庭里头也应当敬拜神，
你家庭里面也应该敬拜神，
这样才是内心的敬拜而不是外貌的敬拜，
这个才是内心的敬拜，不是外貌的敬拜。
我们不但与神的关系是如此，
我们不但与神的关系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我们估量神的工作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估量神的工作也是这样。
你知道我们怎样来测量神的工作呢，
你知道我们怎样测量神的工作呢，
什么工作是成功的，什么工作是失败的呢，
什么工作是成功的，什么工作是失败的。
如果今天一个工作做的人很多，
如果今天有工作做的人很多，
外面很热闹，
外面很热闹，
有许许多多的活动，
有很多多的活动，
我们说这个神的工作是蒙祝福的，
我说这个神的工作蒙祝福的，
这个是成功的，
这个是成功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看外貌，
因为我们都是看外貌，
我们不能看见里面的实际，
我们不可以看见里面的实际，
所以许多的时候，
所以很多的时候，
在神的工作的上面，
在神工作的上面，
我们所建造的是草木和解的工作，
我所建造的是草木和解的工作。
你知道草木和解是很便宜的，
你知道草木和解很便宜的，
你不需要出多少的代价，
你不用出多少的代价，
就可以买了一大堆的草木和解，
你可以买一大堆的草木和解，
你可以用来盖很大的房子，
你可以用来建很大的屋，
叫大家都能看见，
叫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他们说你真是成功，
他说你真是成功，
你真是蒙神的祝福，
你真是蒙神的祝福。
但是到了有一天，
但到了有一天，
我们的工作显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的工作显在神面前的时候，
有火要显现出来，
有火要显现出来，
那个火刚好是为做草木和解的，
那个火刚刚为了草木和解，
一烧就完全烧光了，
一烧就烧光
了。你自己虽然得救，
你自己虽然得救，
不过是仅仅的得救，
不过是仅仅的得救，
你一生的工作在神的面前都是烧掉了，
你一生的工作在神面前都要被烧掉了。
因为草木和解的工作是人自己的工作，
因为草木和解的工作是人自己的工作，
草木是代表人性，
木是代表人性，
草是代表人的工作，
草是代表人的工作，
和解是代表人的荣耀，
和解代表人的荣耀。
但是你如果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话，
但如果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话，
我们知道金银宝石是很贵重的，
我知道金银宝石是很贵重的，
需要很大的代价，
需要很大的代价。
你把金银宝石来盖一个大楼吗？
你用金银宝石来建个大楼吗？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出这样的代价，
恐怕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出这样的代价。
如果你用金银宝石来盖造一个房子，也许你可以放在这个桌子的上面，
你用金银宝石建个屋，或者可以放在一个台上面，
这个台上恐怕可以放几十个金银宝石的房子，
这个台就可以放几十间金银宝石的屋了，
很小
好细个，
人也看不清楚，
人看不清楚。
哎呀，人说这里没有工作，
人说这里没有工作。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
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
当火显现出来，
当火显现出来，
来试验这个工程，
来试验这个工程。
我们知道金银宝石经过火，它反而发出荣耀来了。
我知道金银宝石经过火，反而发出荣耀来
了。要在神的面前得着赏赐，
在神面前就要得着赏赐。
但是可惜我们人的眼光总是看外貌，
但可惜我人的眼光总是要看外貌。
我们不能注意内心，
我们不能够注意内心。
今天我们对人的看法也是这样，
今天对人的看法也是这样。
我们在那里看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姊妹，
哎呀，我们说这个弟兄非常的爱主，
我们另外弟兄非常爱主，
那个姊妹实在热心，
那个姊妹实在热心。
我们是凭着什么来断定他的呢？
我们凭什么来断定他的呢？
我们是凭着外貌来断定他，
我们凭着外貌来断定他。
我记得在多年前我在菲律宾，
我记得多年前我在菲律宾，
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山上去，
有一次我一个小山上去，
我在那里走的时候，我看见在那里有小的礼拜堂在那里。
我听我行的时候，见到有个细个礼拜堂，
我就跑进去了。
我走入去了。
当我进去的时候，
我入去的时候，
我在后面。
我在后面。
我看见在这个前面呢，
我看见在前面
呢，那是个天主教的那个小的礼拜堂，一个 chapel，
是天主教一个细个礼拜堂。
我看见在前面这个台前呢，
我在前面有台前呢，
有几个白的像啊，跪的像跪在那个台前，
有几个白像就跪在个台前面。
一点都不动的，
喐都唔喐嘅。
我再仔细看一看啦。
我仔细再睇下。
出现啦。
唔似一像。
是几个修女。
唔系像，系几个修女。
他们在那里祷告也好，默想也好，也是睡觉也好。
佢喺度祷告又好，默想也好，或者睡觉都好。
一点都不动的，
喐都唔喐嘅。
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反应系咩呢？
我第一个反应。
我第一个反应。
哎呀，我说这些的人真是虔诚的。
呢度啲人真系虔诚啊！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心啊。
但我唔知道佢嘅心。
我们对人虔诚不虔诚，完全凭着外貌来断定。
我对一个人虔诚唔虔诚，完全根据外貌来断定。
因为我们人不知道人的心，
因为人唔知道人嘅心。
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限制。
弟兄姊妹，我哋都有呢啲嘅限制。
这是我们人的软弱。
因为我们人的软弱，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也都没办法，
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人的内心，
因为实在不知道人的内心，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外貌，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外貌，
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
但我的神不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人不像人一样，
所以告诉我们，神看人不像人一样，
人看人是看外貌，
人看人是看外貌，
神看人是看我们的内心，
神看人是看我们的内心，
神是知道人心肺腑心肠的神，
神是知道人心肺腑心肠的神，
实在说来，
实在说起来，
神不注意人的外貌，
神主人的外貌，
很多的时候，
好多的时候，
好像外面的光景不是太好，
好像外面光景不是很好。
如果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的话，
如果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的
话，我们就看不中，
我就看不中
了，我们也看不上，
我又看不上。
可能我们要批评，要审判，
可能我要批评，要审判，
要弃绝，
要弃绝。
但是许多的时候，
但好多的时候，
你看见神，
你看见神，
他好像在那里看见这些东西，
好像有看见这些人，
他不太注意他，
他不太注意他，
好像他在那里宽容他，
好像在宽容他。
那是不是神就是这样的宽容了呢？
是不是神就这样宽容的呢？
也不是，
也都不是。
那是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
那因为神看人的内心，
他看见这个人的心在他面前
如何的，
我看这个人的心在他面前是怎样的。
就是外面好像有一点软弱，
好像外面有一点软弱，
好像有一点失败，
好像有一点失败，
神好像不太在意的样子，
神好像不太在意的样子。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知道，
因为神知道，
如果你的心是向着他的，
有点
原因呢？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记得，
因为我们记得
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里面，
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里面，
撒母耳与他立一个约，
撒母耳同他立一个约，
他说你到基甲去，
你到吉甲去，
在那里要等我七天之久，
在那里等我七天之久，
我要来献祭，
我要来献祭。
那么扫罗他就到基甲去了，
那么扫罗他就去吉甲了。
但是那个时候腓力斯人他们聚集在密谋的地方，
但是那时腓力斯人就在密谋的地方，
他们要来攻打扫罗，
他要来攻打扫罗，
扫罗就在那里等撒母耳来，
扫罗就等撒母耳来
献祭，
来献祭，
再等了七天，
等了七日，
撒母耳还没有来，
撒母耳还没来，
他就怎样呢？
他怎样呢？
他就勉强他自己来献祭了，
他就勉强自己来献祭了。
等到他献祭刚完，撒母耳到了，
他献祭一完，撒母耳就到了。
撒母耳对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撒母耳对话：“你在做了什么呢？”
他说：“因为腓力斯人在密谋的地方，
因为腓力斯人在密谋的地方，
他们要来攻打我了，
他要来攻打我了。
我还没有祷告神，怎么行呢？
我作为祷告神，咁点办呢？
所以我就勉强我自己就献了祭了。
所以我勉强我自己就献咗祭了。”
撒母耳对他说：“
撒母耳对他话，
你做了糊涂的事情。”
你做了糊涂的事了，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这个缘故，
神弃绝了你，
神弃绝你，
现在神要另外为自己寻找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
一神另外要为他寻找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
祷告有什么错呢？
祷告有什么错呢？
他就是说不祷告仇敌来了那怎么办呢？
他觉得不祷告仇敌来那怎么办呢？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献祭不是他的事，
献祭不是他的事，
献祭是祭司的事情，
献祭是祭司的事情。
但他勉强自己来献祭，
他勉强自己来献祭，
他说我一定要献祷告，
他说我一定要献祷告，
叫人看这个很好的事，
叫人看这个很好的事。
但是神说他的心不对，
但神说他的心不对，
他的心不对，
他心不对。
神再给他一个机会，
神再给他一个机会。
到了十五章里面，
到十五章里面，
神对他说，
神对他说，
你要带着你的军队，
你带着你的军队
去灭魔亚摩利人，
去灭魔亚摩利人。
所有亚摩利的人，你都要把他杀尽。
所有亚摩利的人，你都将他杀尽。
人牲畜都全部要毁掉，
人牲畜都要毁掉。
因为神要审判他们，
这神要审判他们。
结果他就去了，
结果他都去了，
他把亚摩利人统统杀光了，
他将亚摩利人所有都杀光了，
但是留下亚摩利人的王亚甲，
但留下亚摩利人的王亚甲，
他把所有的牛羊啊骆驼啊什么都杀光了，
他说牛羊骆驼所有都杀光了，
但是把最好的牛羊统统留下来，
将最好的牛羊统统留下来。
他这样以为说，他已经听了神的话，做了神的事了，
他以为今天听了神的话，做了神的事了。
撒母耳来了，
撒母耳来了，
到了基甲的地方，
来到吉甲的地方，
扫罗去迎接他，
扫罗迎接他，
他说耶和华吩咐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完全做好了，
他耶和华所吩咐我的事情我已经完全做好了。
撒母耳说，我听见牛在那里叫，羊在那里叫，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撒母耳话听牛在那叫，羊在那叫，这到底一回什么事呢？
哎呀，扫罗说，我们实在把一切都杀掉了，
所以我把这些菜都杀出来了，
但是这个百姓啊，他们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
但是百姓爱惜那些上好的牛羊，
要把它用来献祭给神，
用来献祭给神。
你知道撒母耳怎么说呢？
你知道撒母耳怎么说呢？
他说神喜欢人的燔祭和祭物，
神喜欢人的燔祭和祭物，
像他喜欢人听他的话吗？
好像人喜欢听他话吗？
顺服胜于献祭，
顺服胜于献祭。
你要顺服神，
你要顺服神，
神并不要你献祭，
神并不要你献祭。
献祭是外貌，
献祭外貌。
顺服是内心，
顺服就是内心。
所以我们看见扫罗这个人，
所以看见扫罗这个人，
虽然在外貌上他不错，
虽然外貌上他没错，
但是他的心在神的面前不正，
但他心在神面前不正，
所以结果就被神废弃，
所以结果就被神所废弃了。
但是大卫呢？
但大卫呢？
哎呀，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大卫一生犯了两个大罪，
而且大卫一生犯了两个大罪，
叫人看这两个大罪实在是大，
叫人来看这两个大罪实在是大。
一次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下，
你只要记得撒母耳记下，
十二章里面，
十二章的里面，
大卫他怎样把乌利亚谋杀了，把他的妻子八十八抢过来。
大卫怎样将乌利亚谋杀了，将妻子八十八抢过来。
他不但犯奸淫的罪，他也犯谋杀人的罪。
他不但犯了奸淫的罪，也都犯了谋杀人的罪。
一个人犯了这么大的罪，
一人犯了这么大的罪，
怎么神还能说他是合乎心意的人呢？
咁神点样就能够话呢个合乎神心意嘅人呢？
当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质问他的时候，
当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质问他的时候，
拿单说你就是这个罪人。
拿单话你就系呢个罪人。
大卫说我是。
大卫话我系。
你知道大卫从他犯罪之后，
你知道大卫从佢犯罪之后，
他心里面不平安，
佢心里边唔平安。
他知道自己犯了罪，
佢知道自己犯咗罪，
所以他写了诗篇第五十一篇。
所以写咗诗篇第五十一篇。
我们读诗篇五十一篇的人都知道，
我读诗篇五十一篇都知道，
这是大卫犯罪的时候之后所写的那首的诗。
就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写嘅一首诗。
你如果念这首的诗，
如果你读这首的诗，
你知道他内心的那个光景，
你知道他内心的光景，
他里面实在知道自己犯了罪，
他里面实在知道自己犯了罪，
他在神面前一直呼唤神啊，求你洁净我，
他在神面前呼唤神啊，求你洁净我，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虽然他外面犯了罪，
虽然外面犯了罪，
但是他里面实在在神面前蒙光照，
但是里面实在神面前蒙光照，
受圣灵的责备，
受圣灵的责备，
也实在在神面前有痛悔的心，
实在神面前有痛悔的心。
所以拿单告诉他说，神已经赦免了你。
所以拿单同他话，神已经赦免了你，
但是管教要停留在你的家中，
但管教要停留在你的家中。
这是大卫第一个大的罪，
因为大卫第一个大的罪。
后来到了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里面，
到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里面，
大卫又犯了一个大罪。
大卫又犯了一个大罪。
他在那里做了全以色列的王，
他做了全以色列的王，
他又征服了列国，
他又征服了列国，
他心里就起了义，
他心里就起了义，
他要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他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你有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就是说，我要知道我有多少的百姓。
他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到底有几多的百姓。
这是骄傲，
这是骄傲。
他的骄傲来了，
他骄傲来了。
他要知道他有多少的军队，
他知道他有几多的军队。
他的国度有多少的能力，
他国度有几多的能力。
但是当他一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但当他一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他里面马上就知道，
他里面即刻就知道，
他的心就被击打，
他心就被击打，
他在神面前就承认，
他神面前就承认，
他说神啊，我犯了罪，
神啊，我犯了罪，
求你赦免我，
求你赦免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卫这个人，
大卫这个人，
虽然他在外貌上有跌倒有罪。
所以外貌上他有跌倒有罪，
但是他的心却是一直向着神的，
但是心一直向着神的，
他的心在神面前是个痛悔，是一个细嫩的那个心，
他心里面神是一个痛悔一个细嫩的心，
神看他的心，
神看他的心，
因为神看他的心，神拣选了他，
因为神看他的心，神拣选了他，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是看内心的，
我的神是看内心的，
只要你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
只要你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
神就有办法来对付你，
神有办法来对付你，
神有办法来挽救你，
神有办法来挽救你。
如果你的心不对的话，
你的心不对的话，
就是外面好像也不错，
好像外面虽然是不错，
神对你毫无办法，
神对你毫无办法，
神只能把你放在一边，
神只能将你放在一边。
所以我们知道要过属灵的生活，
所以知道要过属灵的生活，
我们要注意内心，
我要注意内心，
神所注意的就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神所注意的就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我们总是注意外貌，
你知道我们总是注意外貌，
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本性，
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
我们不知道人的内心，
我们不知道人的内心，
我们怎样才能注意内心像神主一样呢？
我怎样注意我的内心，好像神注意我们一样？
我们自己毫无办法，
我自己毫无办法，
我们只能求神在我们里面创造这样的一个光景。
我只求神在我里面创造一个这样的光景。
如果我们真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的话，
如果真是将自己献给神的话，
我们的心意就要更新而变化，
我心意就要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能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
叫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
那就是说，
咁就系话
一个真正奉献的人，
就话一个真正奉献嘅人，
神就把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看法就把他转变，
就系将佢里边嘅睇法转变啦，
叫他从今以后不再看外貌，乃是注意内心。
佢从今以后唔再注意外貌，乃注重内心。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能做的工作，
呢个神喺我身上面所能够做嘅工作。
神为什么这样注意我们的心呢？
神为什么能够注意我们的心呢？
什么是心呢？
什么是心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心。
虽然我们的灵乃是我们人身上最高的那一部分，
虽然灵是我们人身上面最高的那部分，
但是我们的心就是真正代表我们这个人的。
但我们的心就真正代表我们这个人的。
什么是心呢？
什么是心呢？
这个写那个圣经啊，这个词的字典的那个 Vine 他这样说，
还是圣经词典的 Vine 他这样
说，就 Vine 他这样的说，
Vine 他这样
说，他说我们这一个心啊，
我们这个心
是我们生理上面的一个中心，
是我们生理上面一个中心。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就做生理学来讲的话，
就生理学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 cardiac， 我们这一个心啊，乃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的一个中心，
是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中心。
因为血在那里循环，经过这个心，从这个心里头再达到我们全身。
因为血液在那循环，是经过我们心再来传达到我们全身。
生命在血里面，
生命在血里面，
而血是在那里经过这个心，
那血才要经过那个心。
所以心呢，就说生理学来讲，乃是我们这个人的那个生命的那个中心。
就生理学来讲，心就是人个生命的中心。
因此呢，你能把它应用到那个属灵的意义上来。
所以能够将应用到属灵的意义上来。
在圣经里面，这一个属灵的意义。
在圣经上面，这个属灵的意义。
我们这个心啊，圣经里提到心的时候，
圣经里面提到心的时候，
它是特别注意到是我们道德和属灵生活的生命的那个中心，
是提到我们道德和属灵生活生命的中心。
所以这一个弟兄他这样的说，
所以这个弟兄他这样说，
他说心呢是我们这个个人生命的隐藏的源头，
这个心就是我们个人生命隐藏的源头，
它是那个隐藏的那个 hidden spring， 是个隐藏的那个源头，
是个人个隐藏的源头。
就做人的堕落来说，
就人的堕落来讲，
也可以说它是人堕落的中心，
它是人堕落的中心。
但是就做神的恩典来说，
但就神的恩典来讲，
它也是神工作的那个范围，
也是神的工作的范围。
因为神的工作也是在我们心里，在哪里做？
对，神的工作在我的心里面还来做。
那么另外有一个教授，
另外有一位教授
，Delinch， 他这样说，
他怎么说？
他说心是什么呢？
他心是什么呢？
心是我们身体的中心，
心是我们身体的中心，
心也是我们这个心理的中心，
心也是我生理的中心，
心也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中心，
心也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中心。
换一句话说，心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一个中心点。
换句话说，心就是人生整个生活的中心点。
我们的弟兄尼托生他怎么说呢？
我的弟兄尼托生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心啊，乃是你的真的自己，
可那个心就是你那个真的自己，
因为我们这个心就是圣经来说，
因为心就是圣经来说，
它是可以说把我们人的灵与我们人的魂把它联合起来，
是我说我们人的灵和魂能够联合起来。
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我们人有一个灵，
是不是你说过我们人有一个灵，
我们这个灵能叫我们对于神有一种的意识，
我们灵能够对于神有一种的意识。
这个灵里头有几种的功用，
灵里边有好几种的功用，
我们接受我们的灵的知觉能认识神，
我接受灵的直觉我能够认识神，
我们接受灵的交通能与神交往，
我接受灵的交通能够与神有交往，
我们接受灵的良心的功用能知道是非，
我能够接受灵里边良心功用来知道是非。
同时我们这个人也是一个活的魂，
因为人也是一个活的魂，
我们魂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
魂就代表我们这个人，
里头也有三个主要的功用，
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功用，
我们有我们的意志，
我有我的意志，
我们有我们的心思，
我有我的心思，
我们有我们的情感，
我有我的情感。
但是这个心是什么东西呢？
但心到底是什么呢？
心呢是把我们的灵与魂呢把它连起来的，是一个 link 把它连起来的，
心就将灵和魂将它连起来的，
心包括我们魂里面所有的功用，
心包括我们魂里面所有的功用，
加上灵里面一种的功用，
加上灵里面一种的功用，
就是良心的功用，
就是良心的功用。
所以圣经希伯来书这样的说，
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是这样，
主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心中的天亮，
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心中的天亮，
主耶稣的宝血他洗净我们，
主耶稣宝血他洗净我们。
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我们都有经验的，
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个我们都有经验，
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没信主的时候，
当圣灵在那里摸着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在那里摸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啊就受责备，
我良心受受责备，
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就不平安，
我良心里面就不平安，
我们的良心上面觉得误会，
我良心里觉得误会，
我们觉得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
我觉得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人。
但是真是奇妙，
但真是奇妙，
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
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
奇妙
好奇妙的，
你的良心啊，
你的良心
不然就平安了，
不然就平安了，
这个好像那个污秽啊就洗掉了，
这个污秽就洗掉了。
叫你的心啊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好像抬得起头来了，
我叫你心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能够抬得起头来了。
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它接近我们心中的天亮，
因为主耶稣基督宝血它接近人心中的天亮，
叫我们心中的天亮能得到接近了，
叫心中的天亮得到接近了，
这样我们就在神面前就平安了，
那么在神面前就平安
了。我想我们每一个梦的救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没有得救的时候，
当我还没得救的时候，
有一年的功夫，
有一年的功夫
啊，罪在我的身上像个重担一样，
罪在我身上像个重担一样，
我的良心一直受控告受责备，
我的良心一直受控告受责备，
没有平安，
没平安。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感谢赞美主，
当我信主的那一天，
当我信主那天，
忽然这个重担就脱落了，
所以那个重担就脱落，
我里面有十分的平安，
我里面有十分的平安。
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把我心中的天亮洗干净，
而且说宝血将我心中的天亮洗干净，
所以心啊是包括灵里良心的一部分，
所以心是包括灵里面良心的一部分，
同时心也包括我们魂里面所有的作用，
也所以也包括魂里面所有的作用。
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
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
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利剑一样，
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
他要刺入，要破开，
他刺入要剖开，
把灵与魂分开，
灵与魂分开，
骨气和骨髓分开，
骨气同骨髓分开，
并且能照明我们心里面的主意和思想，
来照明我心中的主意同埋思想。
我们心里面有思想，
我心里面有思想，
这就是心思，
呢个就系心思。
我们心里有主意，
我心里有主意，
这就是我们的 will， 我们的意志，
呢个就系我哋嘅意志。
所以人的意志和人的思想也包括在心里头，
所以人嘅意志同埋思想就包括喺心里头。
那么当然情感是包括在里头啦，
所以情感亦包括喺里头啦。
我心里头喜乐，
我心里头喜乐，
我心里头忧愁，
我心里头忧愁。
所以你看见过这个心这个东西啊，乃是一个把我们的灵与魂连起来的那个东西。
所以知道我们心上我们灵同魂连起来的那样东西。
我们的弟兄这样的说，
我弟兄他这样说，
我忘记这个中文他怎么说了，
我不记得这个中文他怎么说了，
因为我把它翻成英文了。
因为我将来试咗做英文啦。
我识记得英文啊。
我只系记得英文啦。
那我现在试试看法再翻回来。
我要试下将来翻翻转头。
他说：我们这个人的心啊，乃是 the passage of life， 乃是生命的那过道。
我
走廊，生命的过道走廊。
系啊，今日人生命的过道或者走廊。
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
这圣经是这样讲的。
圣经在箴言呢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样的说，
所以箴言在四章二十三节就讲嘛，
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
那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此而出，
这一生的果效都由此而出。
换一句话说，
我一句话讲，
我们人生所有的一休息，所有的事情。
我一生所有的事情
都是从心里头出来的，
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进去也是从心里进去，出来也是从心里出来的。
进去从心里面进去，出来也是从心里面出来。
所以心啊，乃是人生的那个走廊，那个过道。
所以心就是人生的走廊，是那个过道。
因此你要小心去保守你的心。
所以你小心保守你的心。
举例吧，
举个例啦，
这个人怎么得救？
这人怎么得救？
你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
你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
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
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
主就是那个撒种的人，
主就是那个撒种的人，
那个种子就是道，
那个种子就是道，
这个撒种是撒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种子撒在什么地方呢？
撒在田里头，
撒在田里头。
圣经说这个田就是我们的心，
圣经说这个田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神的话乃是落在我们的心上面。
这神的话落在我的心上面。
有的人的心刚硬，像过道一样。
有人的心刚硬，好像过道一样。
所以这个话不能进到他心里头来。
神的话不能够进到心里面来。
飞鸟就把它吃掉了。
飞鸟就将它吃掉了。
魔鬼把这个道把它拿掉了。
魔鬼将那个道就拎走了。
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听着好像没听见一样。
有的人这个种子落在前途石头。这个每日读的这个书啊，叫My Utmost Voice High， 竭诚为主啊。
佢有一个每日读嘅书系竭诚为主。
这是许多人在那里看的。
好多人都有睇噶啦。
这个弟兄他也是这样说。
因为等于佢真系咁讲。
他说简单的说啦。
佢简单讲起嚟。
圣经上的心啊。
圣经上面嘅心。
就是我。
就系我。
你这样就明白了。
咁你就明白了。
什么是心呢？
咩系心呢？
心就是我。
心就系我。
就是我这个人。
就系我呢个人。
他不但是我。情感生活的中心，
佢唔单有情感生活的中心，
他是我情感的生活、思想的生活和意志的生活的中心。
系情感生活、意志嘅生活、思想生活嘅中心。
我整个的人的中心就是这个心。
我整个生活中心在呢个心。
我想说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稍微明白一点了。
我讲呢度，我弟兄姊妹应该稍微明白一点。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有一颗的心。
我们每个神嘅儿女喺神面前，我哋都有一颗心。
这颗的心乃是我们属灵生活的那个中心。
这个心就是属灵生活的中心。
我们究竟能不能过属灵的生活？
我究竟能不能过属灵的生活？
就要看我们心的光景究竟是如何。
我就看我心的光景究竟是怎样。
如果我们的心对神是正当的，
如果心对神是正当的，
我们属灵的生活就正常。
我属灵生活就正常。
如果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正常，
如果心在神面前不正常，
我们属灵的生活就受了极大的打击。
我属灵生活就受了极大的打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要过属灵的生活。
我今天要过属灵的生活。
你不要太注意外貌。
你不要太注意外貌。
我不是说外貌完全不要紧。
我不是说外貌完全不紧要。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成于中，行于外。
成于中，显于外。
你里面重要是要有了，
你里面先要有了。
你里面有了，外面自然而然会显出来的。
你里面有，外面就自然而显出来的。
所以，并不是说外面完全不需要，
没有外面完全不需要，
乃是说你不要光注意外貌。
就系话你唔好单单注意外貌，
你光注意外貌就变成假冒伪善。
你单注意外貌就变成假冒伪善。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内心，
一定要注意你的内心。
你注意内心的话，外貌自然而然会显出来。
你注意内心的话，你外貌自然。就显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需要有一颗的心。
所以我在神面前需要有一颗心。
那么神所要的心是怎样的心呢？
神所要的心是怎样的心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给我们知道，
在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
在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
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他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神的眼睛他在那里 看来看去，
整眼睛在这里看来看去，
整个的地球他都在那里看，
整个地球他都有看，
好像 searchlight 一样，好像那个探光灯一样，他在那里照，
好像探射灯一样在那里周围照。
他在那里照，在那里要找什么呢？
他照来找什么呢？
他在那里照心，在他面前完全的人，
他找个心在面前完全的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神今天在天上，
神今天在天上，
向地上所看的，
向地上所看的，
他所寻找的，
他要寻找的，
不是外貌，
不是外貌，
他在那里监察的，就是有没有一颗完全的心，
他在监察的就是有没有一颗完全的心。
如果他能看见一颗完全的心，
如果能够看见一颗完全的心，
他就要向他显出他的能力来，
他就向他显出他的能力来。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神就要为着你，
神就要为着你。
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多么的重要呢。